先来读一段圣经，我们请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一到第十七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一到十七节，这是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封信，是他还没有到罗马之前，心就非常的向往，期待能够到罗马去完成上帝对他的托付，所以他就写了罗马书第一章。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并主耶稣基督为你们。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神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用心灵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于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们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福音的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与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请运见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因信得生。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主题就是回应主的呼召。回应主的呼召，我们要从保罗的身上来学习，我们要怎样来回应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呼召。这几天的这一个信息的里面，我有讲到神的拣选，这是神的拣选。然后神不但拣选我们，神差派我们，在差派我们的路上，上帝会供应我们，这是神他直接对我们的应许。但是我们如何去回应上帝对我们的拣选跟对我们的差派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觉得我一生中就是如同保罗他说叫我们效法他，如同他效法基督一样，他一生的献上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榜样。当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本来他的目的是要去抓拿基督徒的但是后来被神关照以后呢，神就这一个拣选了他，然后呢神叫他带他去找这个亚拿尼亚，就对亚拿尼亚说，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所有的以色列人中间来宣扬耶稣基督的名，并且还讲明说他要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受许多的苦啊，受许多的苦。那后来保罗他在传福音的路上，他在这个亚基帕王的面前，他说故此他没有违背这从天上来的意象，就是保罗不但蒙神拣选，他领受这个使命，并且他有坚持这样的一个使命，去往这个普天下去传福音。那么保罗他一生传福音，我相信绝对是成为我们今天教会好多的传道、好多的宣教师、好多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很明显、很活灵活现的一个榜样。那他的侍奉的动力是从哪里来呢？我们从经文可以给我们看到，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有策略，而且有一个普世心怀的心怀普世的这样的一个心胸，来承接上帝给他的这个大使命。而且在他服侍的整个的过程中间，他是随时随地知道他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侍奉是心怀普世的宣教，而且他的策略呢是非常极尽同时的。我为什么用极尽同时呢？这个极尽呢，我觉得这两天我在这里来服侍，来这一个分享上帝在我生命的见证，不管是在监狱里，不管是在侍奉的过程中间，面对有很多很多的难处，但是这些难处都在激发我们、激动我们，并且推使我能够更加的回应，更极尽的去回应上帝的这个差遣，回应上帝的拣选，相信神的同在是没有错的，他绝对负责到底。当然当我们这是一个处境，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间，你最好的选择，而且最好的选择就促使我们一定要抓住上帝，紧紧的抓住上帝，去极尽的去接受神的话语，然后呢在神的话语当中就让我们经历到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他负责我们在各式各样的患难中间，他负责我们。当然另外一个极尽的一个角度，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平顺的生活的里面一个平顺的生活的里面，我觉得当我来到这个加州，来到美国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这一个环境生活，当然当时有一位牧者跟我在交通的时候呢，他就说那这一段时间你就安心的这个享受一下在加州没有战争平静的生活一下吧。那我心里面就变成一个很两极化，对吧？一个是想到天天每天在接收这个从缅甸来的一些战火上的一些的讯息，但也的确在这个地方走出来，吹来的风也非常的舒服然后呢住的这个环境各方面有秩序，好像没有一点凌乱的感觉，跟我们所在的缅北几乎是真的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绝对的不同的一个两个世界。所以呢我就想说我要怎样的去安静跟去回应呢？但是我就开始真的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平安的当中放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平静的当中。我记得第一次2013年来的时候，我随时都提醒我自己这一个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看见，但我不要我不敢去讲什么，但是最主要的我想到就是说不知不觉让我觉得开始有一点点喜欢这个地方真的很不错，很美好真的是很安静，然后我们夫妻一起起来吃早餐，然后呢一起祷告的时候觉得哇邻里真的是很安静。但是慢慢的如果我们说在安静平静的当中，又何尝不是我们的一种这一种的试探，或者是一种试探呢？所以为什么要用极尽呢？所以不管是在患难中大风大雨的当中，我们用 可以帮助我们极尽的去抓住神。那我认为在平安稳妥的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没有极尽的去抓住上帝，极尽的推使自己去跟随上帝，我想很平静安稳的生活也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试探。难怪这个斯托的牧师他最后写了一本书，他说这个是世界等待的门徒，就是极尽的门徒。这个极尽我的领受呢，就是要常常推使我们去跟随神的呼召，推使我们去这一个抓住神的应许，推使我们去按着上帝的话去生活，这个叫做一个极尽。所以保罗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策略跟极尽中，然后呢去跟随上帝。就是当他在安提阿被差派的时候呢，他到小亚细亚，然后呢在小亚细亚哥林多加拉太以弗所一带地方建立教会，服侍教会，牧养教会的时候呢，他心已经到了罗马了。所以他到罗马，他这个到罗马他就有，但是总是不能去。圣经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要往你们那里去。屡次定义的意思就是他再三的决定，再三的决定就是很愿意，很真实，很想去，但是到如今仍有阻隔。这个阻隔到底是什么呢？太多的困难啊，或者是太多的问题，一定是他没有办法在当时的这个现实的时间的里面没有办法跨越的一些难处。所以呢他总是不能到罗马，他就写了罗马书给这个罗马的教会，就是我屡次定义要往你们那里去。但是到了这一个罗马书第十五、十六章那边，他在表达的时候呢，他更加的急切，他说我真的很想到你们那里去。我为什么呢？我在这一个地方已经没有可喘的了，就是他在小亚细亚一个地方没有可喘的，好像有一点夸张，他已经把这个整个小亚细亚的福音工作好像做完了，好像很多人都全部的人都好像归了主一样。但是在他的心灵里面呢，他激动的就是很想要往罗马。那十五十六章的后面他的表达就是到罗马的时候，他在跟罗马一起仍然就是要传福音，要领人归主，然后呢借着领人归主，然后他特别就提出说，我不单要在你们中间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享给你们，跟你们一起得一些福音的果子。他还说我要到西班牙，我要到西班牙，就是要叫你们送我的行到西班牙。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保罗心灵里面，他所对他的宣教跟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来看的话呢，我们看见他的心里真的是充满了这个普世的心。那这个普世的心虽然看起来是有这个空间的限制，有程序吗？它也有程序，但是它是同时性的。同时性的什么叫做这里的我什么叫做同时性的，就是他不是说我在小亚细亚，我先把小亚细亚的工作做完，然后我再考虑罗马的工作再考虑罗马的工作。所以呢有一些人呢就在自己的地方，自己的环境，自己的周围一直努力侍奉，一直努力侍奉，但是他从来不把海外宣教或者是远方的需要把它放在心里把它放在心里。我就觉得保罗他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呢，就是他不单是在小亚细亚努力侍奉，他甚至于他说在这个地方我已经没有可喘的地方了，但是他内心里面他有一个心愿，他已经到了罗马去了。不但到了罗马，他已经跨越到这一个西班牙去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侍奉神的基督徒，传扬福音的基督徒，或者是神领受神大使命的基督徒，就是不只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的里面忠心为主传扬主的福音，更是常常要怀念远方的宣教。当然另外有一些人呢，就是我是蒙召做宣教的， 我是蒙召做宣教的，我的合场在缅甸，或者是我的合场在东南亚，在哪里？所以呢，他就不管加州的事了，他就觉得在这里面呢，就可能就会觉得说，天天想着要那一个，但是他就不管这里的事情。但是我看保罗他不是这样，他是用他自己在当地的宣教来作为他的一个基础。他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可喘的地方。而且他向保罗那个罗马写信的时候，他说，我想到你们中间跟你们一起结一些福音的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间，我想当时保罗讲的其余的外邦人，就是指着在小亚细亚，就是在哥林多、加拉太、以弗所这一带地区的外邦人中间所呈现的他传福音宣教的果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有策略的普世心怀胸怀的宣教，乃是在我们自己的地方开始，或者是常常的为远方前方的需要做准备，甚至于祷告，甚至于把心放得更远更宽，也放得更近。所以保罗他这样的给我们很大的榜样，不但是在这个，他就是在同时异地，然后呢坚持的去跨越，并且普世地级的这样的一个宽广的侍奉。所以当我们被蒙召到这一个缅北偏远地区的时候，因为当时偏远地区就是在中缅边界对面就是中国神给我们在缅北一带地方的服事，因为在几十年来，我们众教会、海外教会都为中国教会祷告，都为中国教会祷告，所以呢，也不然的，请这个长辈们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就不断的也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一面在这一个缅北、东北地区来跟当地的少数民族华人华侨来宣扬福音的同时，我们也期待能够服侍中国的教会。感谢神，当我们进到里面的时候，中国云南的一些这个信主的一些少数民族，他们就进到我们的福音中心来，然后呢，我们带他信主，在中国带他信主，但是在那边没有办法培训他们，所以我们就把他带到这个我们的这一个缅甸福音中心的来给他接受门徒训练，然后呢就送他到比较南部的一些神学院去受训，然后呢2008年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就回到云南去浸礼教会。我觉得这也就是一个跨越地区一个普世性的一个宣教这是我们在当中所这些年来。当然我一直在祷告，因为我在中缅边界服事，坦白讲我对进到中国侍奉我是非常的谨慎，很谨慎，因为太靠近了。但是我们在缅甸的服事呢就很公开我们要建学校建孤儿院，要建教会以当地的这一个政治环境来讲，那是很自由的很自由的。但是呢，从这一个各方面的民经来往和各方面的关系的里面呢，所以我不得不注意这一个在缅甸的这样的一个公开的当中，可能会不会成为我进到缅甸的一个见到中国服事的一个拦阻。所以我一直就不敢跨越这样的一个界限因为到了那边的教会的常常也会给我一些信息，就是说杨老师你就过来这一个帮助我们，甚至于他们会鼓励我当地的教会要鼓励我说我们介绍你当地的这一个政府机关公安，然后跟他们认识了解以后呢，你就可以常常过来照顾我们。但是我通常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介绍，通常我进到里面呢讲好道我就赶快的就离开了，其实这就是一种我心里的一种障碍。但是神总是把中国的一个福音事工也放在我的心中，感谢神，到今年的 七月底的时候呢，这一个中国福州的教会，其实在我完全不认识不知道的这样的环境的里面，我在这个台湾的安素堂，就是卫理公会东吴大学的教会的里面去讲道的时候，下面就有一位教授，他是这个福州的家教会，听到我分享见证缅北的事工以后，他就觉得说他那个那边的可以去极地那边的弟兄姐妹跟那边的这一个一些大学生，所以他就邀请我。哎，我要讲的就是说神放在我们心中的一个负担，我们愿意去用祷告去等候，神就开拓，就让我这一次就真的在非常严峻的这个情况中间，神就让我有机会进到里面去服侍那边的教会，也看到他们的情况，也了解到他们的情况。所以感谢主，上帝透过保罗让我们就是知道，不但在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的里面忠心服侍，更让我们要有一个普世性的，常常为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普世性的宣教来祷告，神会成全。所以保罗他在身边的哥林多他照顾好，他也这个心中向往罗马城，所以他人生尚未抵达罗马，但是他的心已腾达西班牙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普世心怀的一个极尽的宣教的服事。所以不但是普世宣教的服事，保罗他给我们看到这是跨越文化阶层的宣教。昨天我跟大家看到的就是说，这个不单是文化的差异，这些年来我们常常在宣教的这一个合场的里面，我们常会面对的就是这一个文化差异的这一种的阶层的一种的冲突这是我们常常会面对的。因为我以听经跟我在台北基督之家还有在这一个那边的学习时间的里面，常常当你回到缅甸的时候呢，你又进到最深山里面，而且最基层最基层的里面去服侍的时候，常常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冲突。但是保罗他却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榜样，他说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或语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保罗他在这一个整个跨越文化跟整个阶层高低之间的整个的容纳上，我觉得他就是以欠债的方式，以耶稣基督的使命差派为中心，所以呢他觉得他用欠债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当然欠债就要还债，不还债就要什么，就要被讨债啊。那我们欠谁的债呢？我们欠福音的债，我们欠上帝差派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然后呢要我们去使万邦万民做神的门徒。如果我们不进行这福音的大使命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上帝交账，所以这个是上帝就会跟我们这一个讨账。那么这个欠债的里面，当然有一种就是上帝托付我们要我们去把要给世人的福音转移给他们，但是我们却没有把这一个转移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没有完成我们神对我们的托付，所以这也就是叫做欠债。保罗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欠债的心态，然后呢带出一个跨越文化的宣教。感谢神，神恩待我从小就在少数民族那边的一些少数民族民族的里面成长的里面，我们跟他们融合在一起，融入在一起。虽然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但是我觉得神总是让我学会好像跟这些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聚在一起的时候，但是为的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因此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也就向缅甸的这个克钦族来传福音。克钦族我们不是跟他们传福音，我们是跟他们配搭一起彼此互相的协助。因为当地我们去的地方，以克钦族教会来讲，已经有7%，它已经有75年的历史，它的信主的人数比例已经是高达90%到95%以上， 啊，所以呢，我们到那个地方，我们几乎不需要跟他们传福音。但是我们看这他们这75年以来，他们信了主以后呢，他们信主很快，但是在教会的意向宣教跟整个建造真理的建造上，可能就需要我们参与，还有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贫苦。我们华人我身为华人，我感谢赞美主，因为有机会到台北读书，然后到台湾读书，然后认识更多的教会的时候呢，当我回去的时候，当然很自然的就会可以带一些众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些爱心奉献，然后呢带到当中呢，我就跟客卿教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享啊，我们就支援他们的传道人的生活，然后呢，支援他帮助他们建立孤儿院，然后建立学生中心，在他们所需要上补足他们。那他们在地缘关系上就帮助了我，因为我是向华人传福音，向苗族传福音，还有这个向当地的少数民族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华人信主很少，那个苗族信主也很少的时候。那就形成我们这一个团队，我在那边的侍奉我就会变得很弱，但感谢神，神就预备了这一个客卿教会的人多势众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他们就成为我的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地缘关系上的协助。所以我们在这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中间，我们就相融在一起，一起来完成当地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一个福音的侍奉。这也是从这个保罗他所托付，他所这个给我们看到，不论什么样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不单是在传福音的里面要有这些跨越文化，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当中要有一个跨越艰难行主的宣教啊，跨越艰难行主的这个宣教。当我在蒙训毕业的时候，我的毕业讲道的里面呢，我就深深的感受到，就是我所要选择的地方，就是缅甸的东北部这一块土地，也就是现在战乱最频繁的地方，而且前面是这个中国，这个前面面对的是中国的宣教，但中国的宣教从某个角度来看啊，其实从教会来看，神很恩待中国的教会，但是从这一个无神论的这样的一个阻挡教会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我到那边的话，我随时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呢，那环境上各方面来上呢，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当然我们看到保罗他当时呢，我昨天我有讲过我要回去之前，我用一段时间跟台北基督之家的同工教牧长老他们做一个交通的时候呢，我说我快毕业了，我先回去看看我的同工他们对我有什么样的看法。我的意思就是说，想要跟他们商量，如果同当地的同工他们同意我留在台北，那我就留在台北侍奉两年三年，跟台北的教会继续学习，学习以后呢，把一些学习教会牧会各方面的经验可以带回去。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暗地里面只不过是一种借口啊。但所以呢，我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回到缅北的时候，又是当时我从以色列回到台北，又从台北回到台北，台北回到缅北的这样的一个落差的里面，更是触动了我自己肉身对环境的这个感受因为觉得它差距太大了。那台北这个跟台北差距最少30年台北差距缅北最少30年。所以当我们进到这个缅北的时候，没有灯，没有路，没有水，没有的环境，所以我就在这边已经台北已经服侍了这个4年学习4年，生活4年的时间，突然让我回到那边的时候，我感觉到真的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没有办法去承担接下来我要承担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告诉同工们说，对不起，我讲不出道来给你们听啊， 我也跟听经讲说，如果我继续讲下去，我只不过是在骗我自己。我用信心硬着头皮跟他们讲信心，但是其实我已经完全没有信心，所以我就请师母代替我去讲啊。但是当天晚上我整夜不能睡觉，然后呢在宣教福音中心在那边走来走去祷告，走来走去祷告的时候，我就跟说，主啊主啊主啊，你要给我，你一定要给我对这个地区看到一线希望，看到一个盼望。如果没有一条盼望的路，我怎么能够来带领这边的教会有盼望呢？所以主啊，如果我没有这盼望的路，我回去台北我不回来了，那你不要怪我。我跟神讲说，你不要怪我，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盼望，因为这一次我来，我是来寻求要不要回来的路。当天晚上感谢上帝，上帝就给我看到尼希米，他成为我的榜样。因为尼希米他听到家乡那么样的潦倒，家乡那么样的贫穷，家乡那么样的这个痛苦的时候，他向往秦家回去，一手拿着兵器，一手建立城墙，所以带领当地留下来的穷苦潦倒的百姓52天建立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当这样的一个图画摆在我面前的时候呢，我跟神讲说，神啊，我顺服，够了，我够了，我清楚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中间，难道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拦阻啊？非常大的拦阻。所以他两者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啊，现在那天我从网上拿了一个台北忠孝东路的图，这条路是我每天差不多每个礼拜周五都在走的，那个在神学读书的时候。那我们到长青山刚蒙山那个地区，我们上去的时候，女孩子可以坐骑马，但是他会有那个那边的一些弟兄，他们会带着马来来载我们。但是男孩子呢，基本来讲我都不会骑马的，都要跟着他们一起走路。一方面呢，他有一个传统文化，就是说你坐在马上，你看到前面有比你年纪大的老人家头发白白的过来的时候，你一定要从马上下来啊。但是来来往往的人当然虽然不多，但是只要有5个，你就要从马下来5次，那不如就不坐吧，对不对？真的就是，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情况中间，你看这两个图就知道我们那个地区的跟这个比较这个新进的地区的不一样的地方。那我在台北的服侍啊，就好像在这里的服侍啊，又好像这个，但是呢在到了那边的服侍的时候呢，就是好像下面的那一个土的服侍。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对比。当然其实说起来我不应该这样的对比，但是我也不是因为这样的对比来高抬我自己的摆上，但是我只是在跟弟兄姐妹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稍微没有一个极尽坚持领受上帝使命的差遣，其实有太多的合理的借口可以让我们可以不去完成上帝所给我们的使命。因为在当时我在想的时候呢，台湾基督徒5%，大概5%左右啊，缅甸的基督徒也大概5%左右。那台湾我也可以拿出一个数据说，台湾有98%的基督徒，98%的未信主的人，但是呢他们需要耶稣，所以上帝要我去那个地方爱他们，传福音给他们。但是我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么这个用这样的一个数据啊，但是我却很清楚我灵里面神要我去哪里，我很清楚神要我去哪里。到底我们要顺服神要我去的地方呢，还是要顺服一个数据摆在我面前的一个合理的借口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感谢神，神让我们顺服了这个神的这个 神让我们顺服了，神就回到回到缅甸去。后来我跟听经讲，我说听经，我们回到，其实我也跟他讲，又回到这一个台北的时候，跟寇牧师讲，牧师不要祷告，其实我们连祷告都不应该，我自己说连祷告都不应该提出来祷告，因为神在那个地区爱我，拣选我，让我有机会可以到了这么好的地方去受造就，但是我竟然说祷告要留在台北的话，这是祷告都不应该，我说所以呢，我们就不用祷告。我也告诉听经说，我就算留，如果我留在台北，我的服事说句谎话，就是比寇牧师还好，我心里都不会平安的，我心里都不会平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领受上帝的呼召，并不是在一个我们生命心灵里面的以外的一个合理的数据跟环境，我们乃是要从内心深处来领受上帝所给我们的呼召，去顺服从神而来的意象。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意象就是保罗他所说的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保罗呢，他在捆锁中来顺服上帝，因为当他在耶路撒冷被抓以后呢，犹太人要杀他，要想办法像耶稣一样的来定他的罪来定他的罪，所以定了以后要想办法杀他。到最后保罗提出一个，我是罗马的公民，我要上诉罗马上诉了，只有该撒可以这个审判我。哎，保罗是在逃避他的受苦吗？我觉得如果我们整去看下去，我觉得保罗他绝对没有害怕吃苦，他也不会害怕死他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就是他说他要到罗马，因为他一直期待他要去罗马嘛，他要去，他的心里还没有完成要去罗马的这样的一个宣教，他的托付他一直没有完成，所以他要去罗马，他是怀着一个传福音的动机。但是后来把他送到这一个盖撒利亚菲利比的那一个这一个住房城的里面关起来的时候，亚基帕网跟菲士都他们就是闲着无聊没事，就把保罗提出来呢，跟他聊聊谈谈。这个保罗就在亚基帕网面前呢就分饰了就讲了以后呢，亚基帕网他们就想说，这一个人呢还不错他根本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他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如果他不上告该撒，其实他就可以什么释放了。这一句话一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其实对保罗的这个捆锁，对保罗在监狱里面要被送到罗马的这样的一个捆锁，要得到释放自由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证据跟一个条件。因为他们亲自背书保罗说，保罗没有该绑该死的罪，没有该绑该死的罪。那么时候如果这一个保罗他就提出，好了，那我就不上告了，我不上告了，那就释放了，就自由了。从此以后保罗在这一个犹太人当中，他就可以大张旗鼓的传福音，对不对？大张旗鼓的传福音，因为什么？有亚基帕王菲斯都成为他的背书，那些犹太人还敢动他一根手指吗？不敢了。但是这是我的一种非常理性的理想的想法但是呢，保罗他却没有选择这样的方式，所以我就觉得保罗宁可被捆绑，他就把这样的一个心，然后呢，整个的放进他的心灵里面，他仍然就被送回到他所拘留的住房城的里面，等待着游船的时候就要送他去这个罗马，为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为的是福音。所以保罗的这样的一个捆锁中的一个使命，捆锁中的一个顺服，捆锁中的一个去完成上帝使命，是他自我甘愿的选择，他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使命去跟随。所以保罗他在亚基帕王的面前的病述给我们看到，他是宁可受捆锁。这就是我说的我觉得斯托德牧师讲的这个极尽的门徒， 就是宁可选择被捆锁，为的要完成今天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托付的使命。他可以选择自由，并没有自由，他并不选择自由，他选择，但是他其中的选择完全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回到缅甸其实这个潘霍华牧师也是成为我很大的鼓励啊。他在战中的时候，他被他的朋友邀约回来到美国，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不对？但结果他在美国住了几天还是一段时间，他就觉得说，他如果这个时刻他不跟这个德国的教会站在一起，他将来就没有资格去德国去牧养，去服侍那边的教会，所以他就跑回去德国。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就被纳粹就抓了，就牺牲了。所以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所以我在里面呢回去当然回去以后有这样的预备，有这样的选择，但不表示你就一帆风顺啊。其实神在这样的一个预备的当中，我觉得回到缅甸有车祸事件，同工历史，然后被当地的军方把我当作 CIA 来看待，让我把所有的教会我们的学校全部要关闭。那个时候我走投无路，几乎没有一个人敢跟靠近我，当地的所有的政治地方人士都不敢靠近我，我拿着这个，我几乎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孤单，但是神都带我走过。所以这些的因为当时我甚至于说，主啊，我有没有选错这个地方？我甚至于36G走为上策嘛，对不对？但是呢，当时不能走，走了这边的教会怎么办？但是我那个孩子，那个主耶稣就跟我说，孩子，你没有选错，意思就是你错了，就是你说我选错的话，那是你错，因为这条路不是你选的，是我选的。上帝告诉我说，是我叫你来的，是我选的，所以你放心。所以我靠着这样的一个被拣选的力量就往前走。所以感谢主这个神就让我们在那个地方宣扬主的名，建立主的教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在那边给人施洗传扬福音，每年都会给一些青少年受洗建立教会，然后给一些培训生施洗建立了那个地方的山区教会。愿将一切荣耀感恩赞美归给我的主，希望我求主帮助保守我们的心，如同保罗一直保守到见主面的日子。谢谢大家，感谢主。